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又给我们新的一个主日，在这个主日里边学习在你里边怎么样合一。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却依靠你，在主里面跟你合一，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同心了。这就求你来保守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福音怎么样在使徒的这个脚踪里边被传开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文化、地域上面，主要看到你在背后给各个不同种族的人都有那样的美意。主，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刚刚开玩笑说，觉得好像在预备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觉得挺困难的。看到这个保罗去不同的地方，也遇到几乎是universal resistance， 像到哪个地方都会碰到困难，没有在哪一个地方是那么的顺的有些地方是有一些人信的，但是路加总是会讲到说有一些人去毁谤他，有些人甚至追着他，追着保罗不是说一般的说 indifference 冷漠对他，觉得你这说的是什么，而是说追着要打，而且呢是这种敌对也好，对峙也好， resistance 也好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得到有这个外邦人有掌权的，有是行邪术的，就是这种迫害吧，从不同的地方都有如果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福音造了这么多的困难，我在想说可能福音首先一个你跟别人的信仰认同产生了冲突，你动摇了别人的信仰的根基，他一定会有抵抗再一个，如果你这个福音传出来，你影响了别人的收入，你断了别人的财路，别人本来可以通过某一种手段可以来赚钱，成为他谋生的方式如果福音对这个产生了影响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碰到这种迫害，这种抵挡。那今天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在想说福音还有可能会对人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智慧上面的一种挑战，会对别人的思维方式发生挑战。人在这么几千年里边都积累了自己对自然、对人生这样的认识，可是我们的信仰提供了另外一套这样的认识的这个体系在里边，所以当福音传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今天就经文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当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雅典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争论。所以如果说是看福音的传播的话，你可能对别人在文化上带来挑战，你可能对别人的经济利益带来挑战，你可能也对别人的这个自我认同带来挑战。其实今天来看的话，这样的挑战也还是在的。我有时候在想说，先不说是给别人传福音，我就说给我自己传福音，我就说当我在想要不停的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首先要过我理性这一关呢，你到底童女生子靠谱不靠谱呢，对不对？死而复活靠谱吗？你能够理解得通吗？你能过这一关吗？我从我自己的角度讲，如果我能够把省下来聚会查经去做这些跟信仰有关的事情，把这个时间省出来拿出去赚钱呢，我一个小时赚100块钱，在经济力上也是个损失，不是吗？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认同感今天的基督徒不能说是在社会上是主流的，是被别人在这种广泛认同的， 一般来说在至少在美国不算主流，所以一定也有这种自我认同上的挑战。所以我说保罗所经历的在外在的挑战，我们今天个人往往可能也是遇到类似的挑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初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稍微回顾一下三次宣教里边，如果最后一次算上他回到罗马去那上诉的过程啊，算是有四次。但是可能正式的讲啊，就是三次，第一次是小范围的是从这个从凯撒利亚上去，然后坐船到居比路这样一个小的在这个所谓的南加拉泰，像什么路斯德呀、比西底的安提阿呀这些地方，算是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圈子第一次的这个宣教的旅程。那第二次呢，范围就扩大了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第二次，讲到他是在菲律宾那个地方。第二次他跟这个巴拉巴分开以后巴拉巴就回到居比路或者是萨普洛斯，他呢就走的是这个陆路走他自己那个基利家，他是大树基利家的大树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去兼顾第一次他传教的宣教的这些教会，然后从那个地方进到亚细亚的最西边的地方叫特罗亚的地方，然后从特罗亚又进到马其顿，在那边有马其顿的呼声，再进入到欧洲马其顿算是欧洲的中心的地带了。然后第二次呢，我们今天会讲到说他最后怎么样又回到巴勒斯坦，最后回到安提阿。第二次仍然是个闭环，你看这两次都是安提阿出发，最后回到安提阿当然是经过耶路撒冷。到第三次的这个地方有有不同的地方到第三次的时候呢，几乎是一个不是闭环了，从安提阿出发，最后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就被抓了。第三次其实是事情发生很多时间也是很长，然后呢是发生了所谓的有暴乱就会发生了事件是很严重的事件我就跳过这个时代背景了记得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一共13本的书信，他在哥林多呢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写了，然后呢在以弗所的写的是哥林多前书，在马其顿写的是哥林多后书，然后又在哥林多写的是这个罗马书到后面有4本的监狱书信，包括3本的这个教牧书信。我们前面提到过，上一次提到过这个第二次宣教跟第一次比当然是更加宽了同工上也变化了他跟巴拉分开了，有希拉，然后提摩太代替马可，然后路加也加入里边，所以今天就会讲到说有亚居拉跟北居拉这两位夫妻两个人当然里底亚也在那边也受洗了，从地域上他是进入了这个欧洲的从特罗亚进入了菲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和哥林多我们今天可能会要重点讲到帖撒罗尼迦、雅典和哥林多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都是罗马那个时候行省的时候省会或者是重要的大城市。再回忆一下我们上次在菲律比的这个福音工作，有吕底亚他们这个全家得救这是在那个河那边，我不知道这个巴勒斯不在我们当中，他那张照片是自己 P 上去还是真去了谁知道吗？他去过菲律比吗？我看到是他之前的那个讲他去过所以看来不是 P 的，是真的去过了。这个小河就是当时是说在郊外的地方祷告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碰到吕底亚他们，他给他们讲，因为在菲律宾这个地方据说是连10个犹太的男人都没有，所以没有会堂当然还有这个禁足一家，当他们在菲律宾这个地方是被棍打了的记得大家这个被打了，然后关到这个监狱里边，这个禁足把他们这个关在这里面，他们脚上上的这种叫木狗然后地震，他们祷告唱诗，地震动怎么样去被救，所以因为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受难的过程，一个被棍打这个过程，一个被监禁最后被释放的过程禁足全家也得救，所以在菲律宾地方的福音工作是非常的有成就的可以说是蒙恩的这两个全家的这个被建立然后是教会也被建立，所以后来讲到菲律比书一二讲到很多，保罗非常喜欢菲律比这个教会 从17章开始呢，就会讲到说他从腓立比这个地方虽然被棍打了什么的，最后他就跑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继续传福音啊。这个保罗是打不死的小强啊，他真的是到一个地方被别人打了，被别人赶了，到下一个地方就继续传福音。在17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保罗和希拉他两个人经过安菲波里Amphipoli， 然后是亚波罗尼亚，然后到帖撒罗尼迦，在那边呢是有犹太人会堂的。帖撒罗尼迦是一个省会城市啊，是马其顿的首府。这个城市呢，据说是在建立在公元前300多年啊，是这个是亚历山大，那是他一个大将军叫加三德。这个人建这个城市，建完了以后呢，就以他自己老婆的名字，太太的名字取名，他太太叫帖撒罗尼迦啊，所以把他命名叫帖撒罗尼迦。他这个地方呢，保罗这个地方至少待了3周，有人说实际上是超过3周的，三个这个主日的。保罗实际上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传福音啊，后面他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有很多的前后这种对照，中间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到帖撒罗尼迦第二节就讲了说，一年三个安息日就到会堂里面去讲啊，他讲数常的规矩嘛，他总是从会堂开始，从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的呢。说实在的，那这个信息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如果你有参加我们这个主日学院，就知道保罗讲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他讲的是比较简单的。他说耶稣这个人是基督，他受死又要复活，你们要信他啊！有的时候讲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信息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也在给别人，要给那些人讲，告诉他说必受害，三日里必受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有一些连续性在里面。在第4节开始到第9节这个地方，就讲了在帖撒罗尼迦这地方他遇到迫害了啊，遇到迫害。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听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不信的人心里边就嫉妒，然后招聚了匪徒，然后要去本来要抓这个保罗跟希拉啊，什么原因找不到保罗跟希拉，就找了一个替罪的这个人叫耶孙啊。这个耶孙呢，很有可能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因为这个名字呢是犹太人的名字啊，就找他来，然后最后把他抓起来，然后取了保以后就释放他们了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面我提到说，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有人信了，也有人也有人去找他的麻烦，去迫害他。这个在保罗自己写的书信里边，在第2章帖撒罗尼迦第2章里边就提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讲他之前一站。然后呢，后面第二部分就是在大征争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这个给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子也很舒服，都是在征战当中啊，有人要找他麻烦，有人要用石头打他，有人要关他，有人拿棍子打他。也可以看到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第2章也记载了保罗对这些信徒教会跟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啊。比如说第8节他就是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时候，我也在想说保罗给别人不是一个知识啊，我们打一份讲义给别人，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情。保罗不管把神的这个福音带过去，而且他也把这个福音放在自己跟这些人的关系当中，以这种方式来传出来。所以他是愿意为这个福音受死的。你可以看到说，他不断的受到威胁但是他下一步又不断的传福音，因为他实在有这个神的使命，而且呢他也爱这些人啊。后面又讲了帖撒罗尼迦在前书第3章里面又讲到说，他专门因为在那个雅典等了，我们后面讲到说他在雅典等的时候呢等不及，就派这个提摩太又到帖撒罗尼迦去，要去兼顾他们。 所以保罗对这个教会，对这些信徒的这种心，那种care 的心，真的是很难得可贵。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类似的这种对别人这么关注的心。你想想，如果你去传福音了，走了，好像心里边老放不下心来，要派人再去兼顾一下。我想有这样的心也肯定也会是有，但是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显出来神把这个福音托付在里面，真的是你把它放在心上，对你是很重要啊！你不是一个打工的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地方，如果你打工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尽自己责任 ，I did my part，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打工的心，你是那个 owner， 这是你的，神托付给你的，那你这个心可能就不一样。你一定想说到底他是信的怎么样呀？到底他跟人的关系是不是合一啊？到底他有没有受到别人的搅扰啊？当他受到别人的白眼的时候，他还能坚持信仰吗？我想这样的，你有这样的这个跟这个对福音的这种负担的话，你才能真正这么关心别人。所以他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尽管这个路加写的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仔细，不是那么多详细的内容，但你可是看到说他的这个福音啊，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这里传福音是非常有果效的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第十三章第二章十三节，他就是说你们听见我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你们信主人。保罗是很欣慰的，当他看到他自己传福音所结的果实，所产生的功效，看到人怎么样去接纳了神从他们原来的那些生活方式里边，从原来的生命里边走出来接纳神的时候，保罗是非常的欣慰，他非常的感谢神，看到说神把这个福音交在我手上，我没有去辜负他。当然了，是一个 repeating 的这个 pattern 再一次的被别人被别人迫害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就要下到这有个地方叫比利亚这个地方，又到这个地方传福音。其实前面已经提到，福音跟迫害好像是一个双胞胎一样的，都一直有，讲到福音就要有迫害，然后在破坏之后有福音你就看到说在第九章里边在保罗在看到主耶稣以后，被主耶稣托付把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交给他，他就到大马士革或者大马色那地方去传福音就跟别人去跟犹太人去辩论，结果犹太人就要打他，就要杀他，所以当时在夜间是有人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逃过这一劫。这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当然有人要想要杀害他或者是伤害他，他就把他也打发走了。在安提阿在前面在十三章也讲到说把他们赶出了境外，路斯德的时候呢，又有这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要用石头打他，他们是一路追到路斯德这个地方来去用石头打他。所以你看到说福音传福音实在不是那么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让人真的那么容易得到满足的。你想要在这个福音上得到满足好像就是这个迫害也随之而来，因为你是玩真的呀，你是来真的呀，你来真的，别人就是要跟你来真的，所以犹太人会跟他一路跟过去。后面今天还有例子，犹太人要跟过来，继续的要迫害他。在第十节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就跑到这个比利亚，在夜间打发他，然后呢就跑到这个比利亚去了。所以说这个我在想说看这些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保罗后来写哥林多前后书，他写腓立比书，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没有这些经历他写不出来。如果你抛开使徒行传你再去看那些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你看使徒行传就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背景在里边，原来保罗所说的那些 被棍打，被石头打，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是真实的，是他在实际传福音过程当中的实际的经历。可以说在比利亚传福音是初见成效的，这个地方人路加是给了一些赞许说他们是贤愚帖撒罗尼迦人比那些人更好所以不仅是甘心听这个道是很愿意听这个，而且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报，中间就有很多人相信的，包括希腊外邦人里面尊贵的妇女也有男的相信的这个可能有点像我们三国会谈，我们很喜欢查经的但是又是个 repeating 的 nothing new here， 在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知道保罗在比利亚传道，又跑过来了跑过来追过来，又耸动搅扰众人就跟前面一样了，这些人就跑到路斯德，从安提阿伊哥念去跑路斯德，要来破坏他，破坏是跟着他过来的这个时候呢，十四节弟兄们看他有人要来破坏保罗，就打发这个保罗从海边到雅典，就是坐船从雅典是实际上是很靠近的这个港口了，从那边坐船下来，但是呢，把这个希拉和提摩太是留在比利亚希拉跟提摩太没有跟他过去，而是留在那边把保罗送到这个雅典过去了。十七章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会发现说雅典是一个很有地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去过雅典的，有人去过吗？哇，好多人去过是不是非常的？我就在谷歌地图上Earth上面看了一下，好多建筑，好像很宏伟的样子，就是留下的东西是挺多的包括什么那些神庙呀，有一些遗迹在里边，真的是看着很不一样，是很有历史的就是这个雅典是往祖前多少多少年，那个是几百年前，祖前几百年前就已经非常发达了罗马后来把雅典打下来，在那是祖前140多年的时候把雅典打下来，罗马人把雅典打下来以后非常看重它，因为它是哲学的发源地，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把很多东西都留下来了把它的一些城市建筑啊什么的，而且呢据说是也给他们比较特殊的待遇让说是变成一个自由的城市一样的不算是一个奴隶的城市我这边有一些地图，这里边就讲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它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罗马人是祖前146年征服它，这地方出了好多的哲学家你去看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包括这个Epicurus 这个人等一下要讲到他的，出了很多的哲学家这个苏格拉底据说是在有一个地方被别人刺死的嘛要所以就他就吃了这个毒药是叫什么 Hemlock 自杀的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我是回去了这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是这个谷歌那个 Earth 去看的，上面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神庙这个叫巴特农神庙这些很多很多柱子但是当然已经是这个亚略巴谷，就是今天保罗也讲到的这个地方据说这个地方也是苏格拉底他被刺毒药的地方，也是在这地方判的死刑这地方还有一个剧院，这个剧院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完整的这个圆形的座位在那边实在是到雅典这段16节开始，保罗在等这个希拉跟提摩太他们还在上边在那个地方等的时候呢，他就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呢？据说这个地方的偶像是全部希腊加起来比全部别的希腊的地方加起来偶像还要多，就这么多这个所以呢保罗就很着急呢，就看见的人就跟人家辩论这其中呢有18节记录里面有这个以比古罗 Epicuro 然后索亚就是今天 Stoics 今天还有人在 follow 这些东西Stoics 这两门的哲学跟他去争论这些人对保罗的福音是不熟悉的，说是他胡言乱语要说什么， 说他是外邦的鬼神，说他讲要死而复活的事情。对这两个这个哲学门派呢，有所谓的这两个门派，还有这个创始人，这个伊比古卢，当然就这个人啊，大概是主前300多年的这个人，还有这个 Stoics 呢，这个人这个创始人大概叫个 Zelo 啊，也是主前300多年的这样一个人。稍微介绍一下伊比古卢呢，他是他的这个哲学学术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啊，并没有来世，人死了啊就死了，就是个物质的分解，所以他以一种所谓原子的这种方式来看世界嘛，世界都是这种一种粒子一样啊。他而且说神啊，当然他不是指的我们的神，他说一个 general 这个神，他也是物质性的啊，不仅是这样，他不干涉人的生活。什么是人生最大的 good， 最大的善呢？是追求个人的肉体上的快乐，今生的幸福。当然在精神上也要快乐，精神上快乐就是要摆脱痛苦啊， avoid pain， 然后呢是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啊。对他们来说，享乐是开始也是结束，是 aim 也是 means， 是目的也是手段，享乐是一切，那个是最大的益啊，对他们最大的好。如果今天做这个事情啊，耽误了你的享乐，这个事情是不易的啊，可以这样讲。所以啊，当这个哲学的这个门派的人走到极端，就变成纵欲主义啊。当然他的创始人其实并不鼓励纵欲主义，他是说还是需要有 moderation， 但是呢当你觉得基本上神是也不会干涉我，当你觉得一切都是物质，当然也没有什么来世的时候，一切都是今天 you got what you see， 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 you have nothing else， 那样的情况下面，当然纵欲或者是纵情享乐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以避免这样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学派叫 Stoics， 我刚提到他创始人叫 Zelo， 但是他后面有很多的 follower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Seneca， 他是尼禄皇帝的教师 tutor advisor 啊，然后呢，当然后面还有罗马皇帝啊 Marcus Aurelius 啊，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Stoics 的这个跟随者啊，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这一方面啊，也是属于主前的300年。他们基本上说 Zelo 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啊，就讲说讲大自然，包括大自然运行的规则，那个就是神。那人怎么样去跟神合一呢？你就要顺其自然，要跟宇宙合作，你要去顺宇宙的规则。那人活着最大的善是什么呢？就是 just 公义，然后呢要美德 virtue 啊，他觉得是你最大的好是什么？最大的享乐、最大的善是什么？你要有 virtue 呢，这就要求你要节制啊，你要理性。你要用克服一些在怎么讲呢 passion 来讲的是比如说欲望呀这些东西，或者是恐惧或者生气这些东西，所以对他来说你需要克服那些享乐也好或者痛苦也好，对这一派人他们的那个想法来说是一个 indifferent 无关的漠然视之就有一点那种 so what，对不对？你今天可以吃很好的东西so what？ 那如果说是很痛苦啊，比如说碰到墙了，或者是被别人怎么样，他会说 so what？ 用这种方式来好像避免那个痛苦啊。可以看到说，保罗碰见这两个在地中海文明年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这个学说虽然是祖先300多年以前。罗马把它征服以后，罗马人实际上把它也继承下来，包括有一些罗马哲学家也是会 follow 他的。保罗在这个地方面对的就是要挑战别人这些已经有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而挑战别人的。所以这些人就跟他讲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嘛。这些人看保罗说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已经死而复活了，你们要信他，在他们看来是奇怪的事情，我们想知道但是这些人只是想把它作为一个 另外一个学问来学一学。哎，听说有这个说法，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个地方叫这个保罗要去的这个地方叫亚略巴谷啊，如果是翻译成原文的话，就是 Mars Hill， 就是火星上面那个山丘啊。你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很神圣，基本上是那个地方的议会的雅典的议会的高层的人士，或者是哲学家、辩士，他们讨论辩论的一个地方。苏格拉底就在这地方被判死刑了啊。这个地方到今天还是存在，你去看谷歌的地图，你看到右边这个背景是谷歌的地图，有人拍了张照片去看的时候，保罗讲到的内容啊被镶在那个石头上面啊，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谁去看过吗？有没有去这个亚略巴谷那个地方看的？没去啊。这个地方是离他那个什么巴略特那个神庙下面那挺近的，从那地方走过来。我看了一下这个周围，如果你想要爬爬山练练腿脚的话，还是挺好的啊。保罗就继续他站在那个地方，刚才给大家看那个照片里边啊，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就是说作为雅典人，我看你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看见你遇见一个未识之神，to an unknown god， 你所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有趣，有人说雅典人为什么要拜一个未识之神 unknown god 呢？可能是想着说生怕拜漏了一个。你如果想要拜神的话，你如果是拜风神、拜雨神、升职的神、管钱财的神啊，什么太阳神那个神，万一给漏了一个怎么办呢？那你就除了这个 everything else， 你来一个啊，就是这个不知道的。对不起，虽然这个没有拜你，但是呢，你在这个 bracket 里边。所以有人说他们其实拜了很多神，但是也很害怕说漏掉别人，就是说是啊，还有你们所有别的这个神没拜到的啊，很抱歉，你们就在这个里边啊。保罗讲这个道还是挺有意思的，他知道雅典人追求希腊人追求智慧，他们有自己哲学的一套，所以他你看他说他这个着眼点，他是在听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传福音是考虑到不同的观众、不同的这个背景下面，他会讲的福音是方式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他福音的内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啊。哦，这个就是据说是在罗马出土的未识之神的这个祭坛啊，有人把它雕出来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保罗这个对这些人的讲道啊，我会在这地方我把有一些字把它 highlight， 基本上说保罗在讲这个神，你们不知道这个神它是一些属性，您不知道我来告诉你。24节就是说它是创造的主，它既然是创造的主，它就不坐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里面，它呢也不需要人，虽然它喜欢跟人啊，因为它创造了人，它虽然跟人有很好的关系，但它不缺少啊，并不需要你给它什么吃的啊，给它公羊、给它绵羊、给它牛，他不需要了。反过来他反而要将气息生命赐给万人他甚至引用保罗引用创世纪里面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保罗讲的这些这个给这些外邦人给这些智慧人哲学家要讲的东西并没有离开神，并没有离开我们的圣经创造的主他是从一本创造了人后面还在讲到他要叫他们寻求叫人来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人不远所以我在想说保罗这个地方又在讲说这个神不像你们所说的不认识的这样一个神，这个神是你可以揣摩而得，他离我们不远，并不是对我们不干预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神对人的信仰、生命甚至生活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程度上的干预介入在里边，神的手是在历史的这个里边的 啊，并不是一个好像说我跟你我创造你以后你自生自灭。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42章、诗篇50篇都有跟这个类似的经文。保罗实际上是把这些经文啊，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说，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就创造铸剑铺上一气，并且赐气息给地上众人，赐灵性给他啊。诗篇里面也是说啊，我当然是耶和华不从啊人家中取公牛或者是公羊。他又引用了希腊的诗人啊，当然这些人可能在文学上面都非常熟悉啊，他们一定是well read， 他们那个时候古代的文献大概也不多，但是这些人可能都读过的。希腊这里边就引用两首的诗歌，一个是这个叫格里里的诗人啊，这个人写的诗啊，另外一个叫什么亚里达斯，这两个诗人写的诗。这个28节里边就讲到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而讲的是神的供应，而不是讲到神的 providence。 神对人的生命生活并不是不加干涉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其中一个以比古罗这一派的人就是说是，哎，神对人的生活是不加干涉的。然后呢，第二个诗就是说，有人说，其实这个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这个所生的翻译可以翻译成说我们是他的亲族啊，这个就是那个诗人写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你们自己所熟悉的诗人也说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远，并非是一个啊断开来的关系啊，是连在一起的。另外保罗又说，从29节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特别不喜欢人拜偶像啊。他所以在29节说，他不以这个雕刻，然后呢，他要人都悔改。30节说要人都悔改，然后他又说这个他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叫死里复活啊。所设立的人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啊，将来要审判人。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信息虽然是 Taylor 啊，是专门好像针对这些有学问有智慧的外邦人要讲的，可是他这实际的内容啊并没有偏离圣经啊。他讲到这我们的神的属性啊，是一个创造的主，对不对？他讲到这边，其实这边厌恶人拜偶像这件事情是非常有 offensive 的，是非常对这些人，因为那地方到处都是偶像。他保罗这边说，不是说你们被这些偶像也可以啊，你们再加一个耶和华神啊，他说是神厌恶拜偶像。我们刚刚上个礼拜五才查了何西阿书里面4章说，我的名求问木偶与木匠人指示他，因为他们是他们失迷，他们不守约束。神特别不喜欢拜偶像啊，所以这件事情他们一定要悔改的，这是保罗的给他们的传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的反应，有人讥诮啊，有人说我再听一听，但是呢也有人信主了，一个叫亚略巴古的一个官叫丢尼修，另外一个达马里。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啊，可以说给聪明人传福音，给有知识的人传福音还是很困难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也不是那么的成功。你可以看到说并不是说神的福音大大兴起，甚至后面也没有讲到说雅典那个地方有多好的教会怎么样的啊。如果小结一下，保罗给这些所谓哲人智慧人传福音，他是从神的自然启示出发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这个犹太人可能熟悉旧约圣经给他们讲出埃及，对不对？就给他们讲约瑟讲摩西，但是对这些人他就会讲神的这个自然怎么神怎么样创造天地，讲明了神的各种的属性，而且又点出了悔改的重要性你们拜偶像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虽然没有讲耶稣的名字，但是指出了复活的基督所要成就的将来他是要来审判的你们要去信他的罗马书1章，我想保罗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心有所指，想到他这些经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叫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仿佛必毁朽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是心有所指的，他知道他给这些啊所谓的聪明人智慧人传福音啊这些困难在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边，我就不读全部了，就看最后一节23节，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犹太人不喜欢耶稣基督是说是受膏者啊，他们还在等，他们觉得要守律法，他们觉得要行割礼啊，要守摩西的律法，而且要在圣殿里面敬拜，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要信他这样的福音，在犹太人成为绊脚石，在外邦人呢成为愚拙啊，还有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吗？继续往前走，他就从雅典往那算是往西走啊，走到了哥林多。哥林多从就进入第18章，在哥林多这边就讲到教会的建立，讲到保罗怎么样，这地方又被别人控诉了，要抓他。哥林多的这个福音，这个事以后，当然是指的是啊前面这一段给啊亚勒啊巴古这给这些在希腊雅典这些事情以后，他就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还因祸得福，得着了两个同工，叫亚居拉百基拉啊，我可能前面打错了，亚居拉百基拉，这两个人啊，夫妻两个人也是支帐篷的，保罗也有这个支帐篷的手艺，所以跟他同工。最后呢，保罗就平时跟他们啊同工住在一起，那到啊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就到啊到会堂里面，犹太会堂里面继续的去传福音啊。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啊。虽然啊没有雅典那样的那个哲学的氛围，但是呢啊它在经济上是非常发达的啊它是这个其实啊当时希腊雅典这一块这个罗马的行省叫雅盖亚这个省，这个省的省会不是雅典，而是哥林多。这个地方经济非常发达，而且呢拜偶像很严重，非常的严重。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庙呀，这个地方是太阳神的神庙，有人拍了张照片，遗迹在那边。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靠近海，所以它的这个叫贸易非常好啊。然后在地方还找了一条运河啊，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它就把这个这两边的海啊就连起来了，这地方可以啊通商比较方便。这边还有一个卫城，所谓卫城就是这个罗马人在那边住房的，是一个 fortress， 是一个堡垒啊。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这个有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保罗在一起在同工啊。这个希拉和提摩太呢，就从因为一开始还在比利亚那边等着，就从那边又回来啊，回到保罗跟保罗在一起。哦，这边有一个这个有人讲这个词，保罗味道迫切啊。这个有人讲说其实。怎么讲呢？因为同工多了以后，他可能更加的 dedicate， 更加能够专心，因为他可能之前还要跟他那个百基拉跟亚基拉一起支帐篷呀，又多来两个同工员，他可能负担要轻一些啊，那是这个意思。在哥林多的福音工作啊，又是碰到抗拒跟毁谤，然后保罗就说：“哎，你这是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待了是很长的时间，18个月。这个时候第9节10节啊，耶稣在夜间给保罗说：“你不要怕，不要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啊。”尽管是之前碰到迫害啊，主耶稣给他这样的保守的应许啊，在这个过程中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就被控诉了啊，有人要找他的麻烦啊。这个12节就开始讲了一个这个人叫 Julius 啊 ，Galio 啊 ，Galio 啊，就叫加流啊，做这个雅盖亚这个地方是个保罗罗马的一个行省，他这边当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 ，proconsul。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又有人来找攻击保罗，拉他到会上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然后这地方有一个那个有人把这个一个石碑考古挖出来，这个石碑上写的什么字呢？ 就哎呀，我这个地方太难读了，就讲这个人，这个凯撒大帝啊，哪一年间啊？是我主后52年，然后这个地方Julius Callio 说是凯撒大帝的朋友 ，my friend， 然后呢，他是一个 proconsul， 就根据这个石碑的出土，大家后来才知道说，哎啊，这个保罗。啊，写比如说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什么，他在哥林多是什么时间啊？把这个时间就找出来，说才是主后52年左右啊。保罗被控诉啊，这个 Julius Gallio 或者是加流这个人呢啊，实际上是对保罗对这些人对保罗的指控啊，他是非常不耐烦，说是这个你们说的这些呢啊。关乎语言语名目律法，你们自己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然后把那些人赶走了，然后不管什么事情都不管啊，就是说我 dismiss 啊，这个指控是 dismiss， 所以这个也成为以后巡抚或者省长审判基督教这些被指控的这些案例的一个变成一个先判例啊，以后判决的时候就经常实际上对基督教在啊罗马里面的传播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我们也看到主的保守实际上是变为现实，他在哥林多那个地方能待那么长时间啊，尽管碰到迫害仍然可以在那边做很多的事情，传很多的福音啊，然后也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啊。这个加流题外话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Stoics 的那个哲学家有一个人叫 Seneca 是有关系的，他是他的亲哥哥啊。这两个人都是罗马皇帝的这个身边的红人啊，这个人是他离路之前的那个皇帝的朋友，管他叫叫 my friend， Seneca 是离路的这个是他的那个 tutor 啊，是他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顾问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再讲一个题外话 ，Seneca 他是 stoic， 要节制，要对享乐要 indifferent 啊，要漠视。但是 Stoic 这个人 Seneca 是罗马帝国里边除了尼禄以外第二富有的人，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哲学说给别人可以，但自己要实行的时候是很困难。他尼禄犯了那么多的罪，杀了那么多人，那么迫害他作为他的顾问 tutor 那个时候皇帝很小嘛，一开始就从他那儿去被教育嘛，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可以说有人讲 Seneca 是一个Stoics 的失败的案例回神探访18章18节就是从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呢，他就要回去了，要回到这个他出发的地方安提阿呀，或者是耶路撒冷，要去叙利亚去。那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就跟他一起去，然后在间隔里这个地方就理了个发，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路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为什么要讲他。那有人说他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拿西尔人的院嘛，因为他之前不拿西尔人的这个院系统你要蓄发，你不能剪头发。间隔里这个教会呢，这个地方呢，据说也是保罗，虽然在这边路加没有写保罗在这地方一定是传了很多的福音，以至于到后来是建立教会，在罗马书16章里面就讲到说，有这样一个女执事叫菲比啊。到这个时候就完成了第二次宣教，从19节到22节就讲到保罗在那个以弗所那地方稍微待了一下，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回到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去回到他的起点你可以看到第二次宣教。就闭环了，回到从终点跟起点合在一起了。马不停蹄18章23节，保罗又是去这些加拉太呀亚细亚这些省的地方，就他之前去过什么路斯德呀推比呀包括比西德安提阿这些地方，要回去说是兼顾的去访问他们就开始了第三次的宣教。第三次宣教我留了一个这个红的这个 cross 在那儿。第三次这个宣教是一个不是闭环是开环，没有回到安提阿，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 二十三节，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代和弗瑞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就是他之前的去的这些地方啊，以哥念。这个时候二十四节开始就突然转到有一个保罗的同工叫亚波罗，这个人呢是亚历山大人，是非常有学问啊啊，但是呢他对救恩的理解啊是还是比较单一，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啊，虽然圣经旧约圣经很熟，但是他对主耶稣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在二十六节百基拉跟亚基拉呢听见这个人啊，要把这个耶稣去教训别人呢，但是呢觉得他有一些缺陷啊，就去把这个神道给他去再去详细的讲解，并且呢到二十七节又给他写推荐信，让他去雅盖亚，雅盖亚就是格林多跟雅典那个省会叫雅盖亚啊，当然他后来就去格林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刚提到说亚波罗是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出生的，这亚历山大也是非常的有背景的哈，这地方出了有这个教父叫格利冕啊，这个人是非常有名气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城市规划呢，跟我们后面要讲的以弗所书里边讲的以弗所这地方有一个叫 Artemis， 就是雅迪米神庙，是同一个建筑师啊。亚历山大这个将军当时说，哎，你在以弗所盖的那个神庙很好啊，到我这儿来建我们这个，帮我们来做城市规划。亚波罗就在那里出生，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是出了很多很多的名人，有基督徒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地方。如果去查文献，就发现亚历山大出了很多的人啊，教父格里面是其中之一。啊，在这个同时呢，十九章我们就进入十九章了。亚波罗在哥林多，不是他拿了别人的推荐信，到了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这个时候在上面，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看一下，说，哎，突然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人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同工之间这种关系啊，这种一起做事情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美好。你可以看到说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可能圣经知识很熟，而且口才特别好啊，他是热心的侍奉有恩赐，但是他的讲的东西呢是有一些缺陷，他信仰的这些东西缺了这个圣灵啊这一部分，所以呢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你如果看经文的话，他是私下去找他的，他不是说公开指责说，咦，你的福音不完整了，当面去指责他，而是去主动去找他，去帮助他，私下去帮助他。然后呢又有看到说，哎，给他去推荐到推荐亚波罗，叫雅各亚，当然是去哥林多。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在想说自己一个人做事情固然好啊，我自己一个人正这么讲，要是有人跟我一起讲那多好，更好哈。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也那样其实互相补足的尤其我在想说，当你自己知道说，哎，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得特别好心里面有一些遗憾，而那个同工在那边甚至不动声色的帮你补上了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美好，因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是为了神的工作，那就是一个在这边好像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例子一样的。十九章第二节就讲到保罗跟使徒约翰的，就讲施洗约翰有十二个门徒，他们也只是收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圣灵，就好像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有一些人一样我就不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就跳过去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五分钟，我可不可以占大家五分钟时间，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这个用十分钟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进了以弗所这个会堂的地方，一连三个月讲这个事情，讲他的这个神国的事情，劝化众人我给他这个地方起的题目叫对峙并得胜，因为实在是冲突是非常的尖锐的很多人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说我离你们远一点，就到了一个叫推拿卢的学房，这个学房其实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高等的一个学校一样的，是人做研究做学问辩论的一个地方，在以弗所待了两年之久那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新神叫亚细亚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个时候 保罗行了非常很神奇的事情啊，有人甚至拿一个毛巾放在别人身上啊，保罗身上的毛巾就可以赶鬼，就可以治病了啊。在这个期间，在以弗所人是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啊，在十三节，那、这地方就有几个所谓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就去也像保罗一样的念不叫也像吧，他是好像是擅自称保罗跟耶稣的名去赶鬼他们实际上是以此为生的结果就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有两个赶鬼的这个算是两个病人吧两个病人就跳到上面制服他们等于说是反而被鬼给制服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是大家都很害怕所以耶稣名就从此壮大。这个地方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对立的，就好像是跟这种邪灵巫鬼的这样一个对立，有人以这个赶鬼来谋生来赚钱，我们前面其实也前面有讲那个也叫西门的也想要说怎么样把耶稣还是这样的人以此来谋生的，所以保罗的福音一定要他对这种情况他是很尖锐的对立，他不愿意去和稀泥的，他一定要说我的福音跟这些所谓的赶鬼的人是不一样的第十八节开始就记载了一个非常很神奇的事情，十八十九节就是那些平时都行邪术的人，他们自己呢把那些书拿过来烧掉，而且是所谓的认罪就承认自己说以前所行的事情可以看到说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以弗所这个地方，跟这种靠着行邪术赚钱的这些人对他们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清洗的作用在对峙过程当中得胜了，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自己误会，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书都烧掉，主的道大的二十节就是说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路加写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这样以弗所这地方发生了银匠引发的暴乱这件事情比上一件事情更加的尖锐对立动了别人的奶酪要断别人的财路，别人是要跟你拼命的这个人叫银匠Demetri 丢叫什么丢迪米Demetri 就这个这个二十三节开始吧，因为这道引起的扰乱，有个名叫丢迪米丢迪米丢 Demetri 也就感觉像是俄罗斯人那个名字我们这个Demetri 好像就是俄罗斯人名字这个人是干什么，他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而且造那种偶像的像子的这个人是靠这个东西发财的后面有这个雅典尼这个女神的这个神像很复杂的那有很多的细节在里边的可以说是制作的门槛挺高的对制作的技术要求很高，所以他大概可以 charge for premium 一个要多少钱靠这个生意发财的。然后呢保罗给人家说你不要拜偶像，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神，就断了别人的财路了。所以你看了这段经文，因为保罗说人是所造的不是神这个他自己说的话是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着生意发财，但是这个第二十七节就是说不得我们这事儿被人藐视这个庙也要被人轻浮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的威荣的，其实这个亚底米并不是一个 local 的神，不是一个以弗所这个地方神，那几乎整个这个地方人都拜他，只不过他的地方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众人的反应是非常义愤填膺的，就是说大在以弗所的亚底米这个地方有这个神庙亚底米的神庙他呢所谓古代的七大世界体是非常大的，有127个这个大力石柱然后其中说是36根是有镀金或者镶金的是比这个前面我们看到那个巴特农神庙有人家四倍的，右边就是那个那个女神的这个神像你想想看，一个银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可以charge很多钱的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他拉到一个地方叫戏园，其实就是今天去看就是以弗所这边有个剧场这个戏院一样，能够容纳25000人然后就非常混乱 想要去本来是要把保罗抓过去的，但是保罗的同工啊就不许他去啊，就把他打劝他到别的地方去躲开。然后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犹太人领袖叫亚历山大，因为犹太人就想到说这个迎将迎来这个暴乱，但是人很多，你想去这个戏园一定是想的是很多人的，他们可能害怕说对这个犹太人不利，所以就把这个亚历山大拿出来要去为他们犹太人辩护，说哎，这个不是我们的事啊，是这个保罗跟我没有关系。这个34节这个地方这个就讲到说这个城里面有出来一个负责的人叫冠名叫书记吧，就出来也讲要安慰这些暴民，因为他非常担心罗马政府因为这个暴乱的事情会要怪罪于他，对吧？据说这个他其中讲了一个东西，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这个丢斯就是那个宙斯啊，就是很大的那个神。其实有人说考证说，据说这个神庙里边的石头有一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啊，所谓黑的陨石，所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在里边。这个书记就讲40节说，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然后就把大家都打散了啊，因为罗马政府对暴乱是非常的敏感。在以弗所碰到的，我们看到这个激烈的这种对峙得胜啊，在这个地方碰到的暴乱，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保罗是真的是打仗哈、啊，他碰到心里刚硬人的毁谤。看到行邪术的人啊，要亵渎啊！你想，我们传福音，别人给他说我也可以那样干，但是他跟主耶稣没有一点关系啊！正是碰到这个淫将也有迫害啊，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书，我们想到是这个前书是在以弗所这方写的啊，比如说前书15节就是说，我若当日向寻常人以弗所从野兽战斗。那又为什么一说若死人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明天要死啊？就讲说跟野兽战斗什么意思？就是碰到这些迫害他的人，比如说银匠啊 ，Dmitry，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也讲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曾经在亚细亚这个省雅典和这个哥林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死。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不是在讲别人的经验。20章开始就讲乱定之后啊，然后他就保罗要准备从这个马其顿以后过去以后，他就准备要从那地方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在这个后面在雅盖亚那地方就写了这个罗马书在这边住了三个月，要坐船准备要回到这个叙利亚或者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犹太人就要害他就结果这条路不通了，本来他是要从这个雅盖亚这个省，就是哥林多跟希腊这个地方要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条路因为犹太人想要害他，所以呢他就会断定是还是走陆路回去啊，回到马其顿。对，这个45节就讲到说他同样回去有多少人啊，这些人里边实际上是非常不同地方的人，有亚细亚的人，有像提摩太他是路斯德那个地方算是加拉太人啊，有铁山农力家就是马其顿的人，所以保罗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经历里边收获了很多的同工，然后当他再往回走回到马其顿，然后最后坐船的时候就发现有不同的人在跟着他我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一次再讲，就讲了这次回程的时候呢就非常的仔细，路加写的到这个地方停了一下，对面那儿停一下，怎么样怎么样到后面就有更尖锐的完，当然在耶路撒冷被抓了哈。我们就到这边哈，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看到保罗怎么样在这个宣道的过程中经历这么多的迫害，但是他仍然在这些迫害当中得失不得失把福音传开了，看到主你的教会被建立，是吧？求你来 兼顾我们，我们山谷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也能够从你那边支取力量，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仍然可以活出你的见证来，仍然可以走出下一步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